你只要看见主脚上的钉痕，你脚上你就知道他怎么样爱我们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，来到幔内，圣灵的幔内，就只能来到神的脚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整个宇宙才是圣殿，神根本就坐在宝座上，明白？他的意思，他把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这里，所以是很清楚的。所以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以西结的眼光太窄。如果他做旧约的先知的话，祭司的话，他只知道那么点，对他来讲还不知道天上的故事。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有启示录。但以西结不知道，以西结他所知道就是那么一块，每次要经历神的同在，一定要到耶路撒冷，一定要到圣殿。那感谢主，现在他做了祭司了，他比别人都有权柄能来到神的面前，都有权利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他就巴不得有一天能够这一天早一点来到，结果没想到30岁的时候他被掳了。他本来应该进的圣殿，结果他根本进不去，他反而是被掳的景象。但是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按道理来讲，你只有进到圣殿，你才能看见那个荣耀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个荣耀，神是住在靠不近的光中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样子，因为当你看的时候，老早已经化成灰尘了。但是很稀奇，现在以西结呢，他看见了。所以非常稀奇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以西结虽然是旧约的祭司和先知，但其实他所看见的是我们今天看见，但是我们看见，因为我们已经在新约，已经在新约里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以西结第一章是个很了不起的一章。为什么呢？对于一个标准的犹太教徒来说，如果有神的同在，一定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，如果当他们漂流的，他们觉得神已经离弃我们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很明显，神当然不要忘记圣殿还在那里啊。这个按道理来讲，荣耀应该还在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漂流一定被神遗弃了，不可能神的同在和他们，不可能，是不可能的件事。但是他完全跌破眼睛，为什么？他看见这个第四节，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慢慢再靠近，再靠近，再靠近，他看见了什么？所以最后你读完最后第一章以后，他看见的乃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我们暂时不去说到底第一章讲什么，但起码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，他没有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但是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稀奇不稀奇？今天如果你被神弃绝，你没有可能看见那个荣耀。当你到处漂流，你不可能看见神，你觉得已经被神撇在一边，你完全神离弃我们了。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些以色列人呢，是先是往北边走，因为沙漠不可能横跨的，所以先是往北，然后再往南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表示说，当他们漂流的时候，是先往北再往南，他们觉得他们是宇宙的孤儿，没有人会顾念他们。结果以西结现在忽然间得出异象，他是看见什么？看见虽然他们是逃难的一群，先往北方走，然后从北方再慢慢往巴比伦往南方走，但是没有想到神的荣耀暗暗的跟着他们，神的同在就借着了荣耀暗暗的跟着他们。那弟兄姊妹就完全跌破眼镜。今天作为旧约的犹太人，你如果要享受是神的同在，只能在耶路撒冷。但是这些在加巴路河边的人，他们怎么能感觉神的同在呢？他们觉得我们完了，我们被神弃绝了，我们受神的管教。这个以西结也是其中的一个，所以他们不会梦想，不会想说孩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三十岁应该进圣殿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没有圣殿可以进，但他反而能看见圣殿里面的真相，是从前没有看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对以西结来讲是件不得了的一件事。按道理来讲，如果今天以色列人离开了 迦南，离开了迦南地，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就离开神。但是现在神的信息什么呢？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当你从北边往南走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神的荣耀暗暗的跟着背后跟着你走的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单独的经过许多的苦难，但回过头去看，神开启你的眼睛，神的荣耀是暗暗的跟着你，就是你，只是你不知道就是。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觉得我们完了，在我们的观念里觉得我们这下子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一个最大的安慰是什么？就是作为一个祭司，犹大的祭司，他按理来讲只有在圣殿看见神的荣耀，结果他居然在巴比伦，在一个完全不可能的地方，能够经历神的同在，能够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件太大太大的事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里没有说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，不可能，你看见神的荣耀一定被击杀了，这只是看见神荣耀的形象。光，神是住在靠不近的光中，但当那个光照在这个下过雨以后的水珠上，然后呢经过水珠的折射，你看见是彩虹，对吧？看见七彩的彩虹，那个光是不伤你眼睛的，那个光在你感觉是美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按道理来讲他们应该不可能感觉到神的同在，已经被人拒绝了嘛。结果呢，你看见了，他们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。而这个荣耀，圣经怎么说？这个圣经怎么说呢？他下雨的日子，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那你看见彩虹，你没有被击倒。以西结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形象，所以你看见他还能够活着。所以可见要记得，这里怎么说呢？这里说他看见天开了。我们有个问题都知道，自从亚当堕落犯罪以后，天就闭关起来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见天。天根本像铜一样，因为像是罪人，天已经关闭了。所以你想想，在主耶稣来以前，有没有一个人可能看到天？当然看不到天。所以这个天不是三层天，这个天是一层天也好，或者二层天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那总是你知道说这个谁呢？以西结他看见了异象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以西结所看见的是什么？并不是第三层天。你到了第三层天，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，没有错。那谁看见了呢？我们知道另外在新约有一个人看见了，不过在他看见以前，你记得当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，圣经说天就为他开了。要记得天从来没有开过的，只有主耶稣为着爱我们来到地上，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结果天就为他开了。然后主就对门徒们说，你们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，你们都要看见天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点都没有错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你所看见的天开了，不像以西结一样，你所看见的不是二层天，你所看见的是三层天。怎么知道呢？这就是这个谁斯蒂凡所看见的。所以你看见斯蒂凡要寻道的时候，他说他看见天开了，这回天真的开了。那他是不是像以西结一样看见神荣耀的形象呢？不是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，而且我们的主在父神的右边，他站起来欢迎他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你看见神的荣耀，就看见神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要看见天开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西结，乃是给我们看他所看见的应该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。不过在旧约不要忘记，他 所看见的并不是第三，他只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那么怎么看见呢？所以很清楚，第三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以西结书的话，好多次都是讲到耶和华的灵，灵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很稀奇吧。那么尤其是讲到活物，那它旁边不是有轮子吗？然后它应该怎么样动，整个这个四活物到底在神宝座怎么运动的。所以你看呢，第十二节，他们聚各直往前行，人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，看见吗？第二十节，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哪里去。然后二十一节最后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，所以你看见的是圣灵决定了整个四活物的道路，它到底要往前走，往哪里往哪里走。那不要忘记，如果四活物是代表靠近神宝座的生命的话，那么以西结他是先知，他如果来到神殿，他的目的不是要靠近神吗？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是活在神面前的，你看见他是从什么，是圣灵来支配的，所以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。那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是耶利米大概写了这个写了这个列王记上下，那里给我们看见以利亚、以利沙怎么听见那微小的声音，然后最后你看见神怎么样借着先知们说话，然后他们怎么样考察他们心中基督的灵，所以你看见一卷一卷就为我们打开了。那么很稀奇，这是耶利米，可是以西结不是，你看见吗？以西结很清楚给我们看，他明明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只要耶和华灵一降在身上，他一定看见一些东西。所以在灵里面，不要忘记，不只有感觉，不只听见那微小的声音，那是以利亚，那是以利沙，那是耶利米。但是对于以西结来说，在灵里面他不只听见了，而且看见了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为什么先知要考察他里面基督的灵，他看见了。所以如果不是以西结书的话，我们只知道说祭司，我们只知道这些做先知只是听见，灵里听见，不是，他的灵里看见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今天圣灵带领我们的话，一面叫我们听见那微小的声音，但另一面能叫我们看见。那看见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来到圣殿，你最想看到什么？当然你最想看到神的荣耀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神的荣耀其实就是神的自己，就是指着坐在宝座上那一位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你仔细来看第一章，你就看见很明显的，这里就给我们看神荣耀的种种。所以有一件事很稀奇，我们说过这个耶利米书前面二十五章都是讲的我用第一人称的，然后从二十六到三十六章我们叫是我跟他混在一起，所以一面是耶利米说我，那另一方面是他的书记说他，然后呢从三十七章到四十五章，那一段都是他，那很明显那个都是什么，都是这个都是他书记所写的话。所以大概来说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耶利米。那么讲到耶利米讲到我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心路历程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他怎样与主有交通，一面我们看见耶利米，一面怎么样我们也认识耶利米这个人很清楚。但是很稀奇，整个以西结书从头到尾都是我，只有三个地方例外。第一个是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，在加勒底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 他身上，就这两节讲的他。还有二十四章，